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黄远芳，在这里再一次的欢迎你收听我们真道分解节目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基甸的故事，今天已经进入了第四讲。我们的题目是我已将他们交你手中，我已将他们交你手中。我们在上一讲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跟随你的人过多，内容是在士师记的第七章一到八节，耶和华神要基甸把他的军队人数从32000人减到了只剩下不到1%，只剩下300人。士师记第七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。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来看故事的发展，看神如何使用这300人击败米甸的大军。经文出自于士师记七章9到25节。我们先来看士师记第七章9到11节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第一个真理是神重申应许。神重申应许，耶和华神把基甸的军队人数减成了只剩下300人，然后在当天夜里就吩咐基甸下到米甸的军营中。看到神，他是说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这里神用的是完成式，我已，神已经将他们交在基甸手中，不是将要，不是正在进行，而是已经，是神已经成就的。在神眼中，征战的胜负早就已经决定了，而基甸所要做的只是遵行神的吩咐，去接收这个胜利的果实罢了。前面神已经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。现在呢，神再一次的应许基甸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关于神的应许，有人曾经这样统计过，他们发现在圣经当中记载了超过5000个从神而来的应许，而且呢，有很多的应许神是不断重复的，就好像一个父亲常常告诉他的孩子说，孩子，我爱你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给你最好的，我会供应你的需要。当神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就应许会赐给他们迦南美地，那是一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。等到百姓出了埃及，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神仍然重申他的应许。这些都记载在圣经利未记、民数记还有生命记当中。最后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，要攻打耶利哥城进迦南，神仍然重复地宣告他的应许，并且连在迦南地的外邦人都知道了。约书亚记2章9节，妓女喇合对以色列的两个探子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四处征战，然后呢，百姓得地分地，一直到约书亚他年老的时候呢，圣经是这样记载着，约书亚记21章43节，这样耶和华 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得了为业，住在其中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，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，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。然后45节，耶和华应许赐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永不落空。不仅这样，神也不断地重申他的应许，不是因为神会忘记他的应许，而是由于我们会忘记。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可是我们人却往往是背约的。神顾念我们的软弱，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的应许。我们需要做的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成为我们信心和力量的来源。神顾念我们的软弱，神的方式除了会重申他的应许之外，神也会给我们印证。神知道基甸本来就不是一位刚强勇敢的人，而是信心不足的一个胆怯的人。虽然基甸的信心有长进，可是仍然不够完全。所以呢，还没有等到基甸开口，神自己就提供了基甸一个印证的方法。在士师记七章十节，神说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。11节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。我们看到，尽管在士师记七章九节，神已经应许了他们的胜利，可是基甸仍然还是会害怕，而且呢，神知道他会害怕。结果我们的神就策划出一个让基甸安心的方法，那个方法啊，就是让基甸他潜入敌军的军营里去窃听。我们看到神重复的教导基甸，并且呢，不断的重申他的应许。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因为神的仆人呢，往往是很慢才会开窍的，可是神却有耐心，有爱心，不断地来教导训练他们，不断重复地重申他的应许。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，士师记第七章12到14节。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首先基甸看到的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敌人还不只是米甸人，还加上了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。我们知道从出埃及那个时候开始，亚玛利人就世世代代成为以色列的仇敌。基甸看到敌人不仅人数众多，而且是像蝗虫那样多，连骆驼也多到像海边的沙。相信这样的景象所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可是基甸到了敌人的营地，听见敌人所做的梦，还有对这个梦的解释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对当时的人来说，梦是极为重要的。因为一般人认为他们的神明会借着梦来显示神的旨意。梦里面提到了大麦饼，大麦饼是当时最常见的，是普通平民百姓所吃的食物。而且呢，我们听到这个米甸的军兵呢，已经对这个梦，对大麦饼做了解释。他说这个大麦饼就代表着基甸自己。其实把基甸比作大麦饼啊，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称赞的词。似乎神也正在提醒基甸，他其实呢，只不过是一个大麦饼而已，一个最普通的、最不起眼的，是穷人所吃的食物。可是不管基甸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人，如果他信靠神，他就会赢得这场战争。在梦里面，那个大麦饼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我们很清楚，这是描述米甸军队战败了。那个米甸的战士对同袍的解释已经很清楚了，就是上帝已经将米甸与全军交在基甸的手中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是得到敌人的称赞，往往啊，比出自朋友的称赞要更为可贵。如果连这个敌人的卫兵都相信基甸会赢，那基甸自己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？从神而来的，他会胜利这样的应许，基甸并没有相信，反而啊，从这个米甸的战士那里所听见的话，却说服了基甸。我们的神总是这样子的幽默。耶和华神早就知道基甸会从敌人口中听到什么，神居然借着敌人的口把基甸的惧怕挪去。十一节说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恭迎。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恭迎。这句经文呢，圣经新译本翻译是，然后你的手就必坚强起来，有胆量下去恭迎。我们看到神重申应许，而且呢，神借敌印证，神借着敌人给基甸印证，基甸的信心就这样子被建立了，他的惧怕也挪去了，他真的预备好要去打这场仗了。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第七章十五节，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基甸他从敌人的口中听到了得胜的确据，他就敬拜神。我们看到基甸的信心一点一点的被神建造还有成长，基甸的生命也越来越成熟了，知道敬拜神是何等的重要，也知道敬拜神是他得胜的关键。他终于愿意用勇敢和敬畏的心来激励以色列的军队上去作战。基甸回到以色列的营地，向他自己的军队宣告了他反复得到的印证，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基甸没有说神把米甸人交在我的手中，基甸用的是多数的你们。我们看到基甸他的领导才能，他非常善于鼓励以色列军队，激励士气。然后呢，基甸就向军队下达了清楚的指令，他吩咐战士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进攻。士师记第七章十六到十八节，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他们个人手里，瓶里都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在士师记七章十八节里，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的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在新译本的翻译是为耶和华为基甸。其实原文当中并没有刀这个字，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，因为从头到尾啊，这把刀从来没有出现过。这把刀呢，是从米甸军队当中那个解梦的人口中所说出来的，可是现在呢，反而成为攻击米甸人的工具了。我们就不得不赞叹神实在是非常的奇妙。另外呢，基甸他所用的军事战略也是非常的奇葩的，是异于平常人的。他居然用火把、用空瓶、用号角作为武器。我相信听众朋友，你也跟 远方一样，心里面会嘀咕说，哎呦，哪有人打仗是这么打的？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前面士师记第六章记载说，当以色列人撒种之后呢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、东方人都去攻打他们，然后毁坏他们的土产，没有给他们留下食物，连牲畜、牛羊驴也都没有留下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说，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并不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，他们只是农民出身，他们所有的都被敌人抢走了，他们更没有武器可以打仗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基甸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打米甸人。其实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是一无所有的，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就是号角、空瓶、火把。基甸也知道战争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神自己，所以呢，他要兵士们喊着为耶和华、为基甸。我们看到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对抗外敌的战争，更是真神和偶像之间的战争。我们看到神的名要在外邦人当中被高举。我们继续来看，到底这300个人是怎么样能够跟那个多如蝗虫的敌人去打仗的。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第七章19-23节。圣经说，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经的时候，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，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，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何拉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当然，因为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像样的兵器可以攻打敌人，他们能够做的只是用火把，然后呢，用吹角的声音，用喊叫来助威。可是，在夜晚的时候，这些像声光秀一样，的确产生了它的功效。所以呢，记载说米甸全营的人都乱窜，然后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。所以这些米甸的敌人开始在黑夜里面窜逃。所以呢，更准确的来说，以色列人根本就不需要去攻击敌人，耶和华神使得敌军全营的人自己用刀互相击杀，而这一切都早就在神的预料跟计划当中。神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的用各样神奇的方式来帮助以色列人征战。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，约书亚带领百姓攻打耶利哥城，使用的就是绕城加上呼喊的方式攻陷了耶利哥城。我们也看到另外历代志下20章里面也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。历代志下20章第一节，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。历代志下20章21节，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唱歌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亚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往希尔山的人，将他们灭尽，灭尽往希尔山的人之后，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。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，向那大军观看，见尸横遍地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。另外，在列王记下19章， 圣经记载亚述王希拿基利预备攻击耶路撒冷，当时的王西西家向神祈求拯救。列王记下19章32节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，他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在这里射箭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筑垒攻城。他从哪条路来，必从哪条路回去，必不得来到这城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，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拯救这城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，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，住在尼尼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，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的作为奇妙，他征战的方式往往让人跌破眼镜、叹为观止，而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有欢喜、感恩、俯伏敬拜，因为得胜在乎神。神可以用一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个基甸的刀能够打败米甸人，神使用的武器层出不穷，而且神有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武器，神根本不需要人去帮助他，神自己就可以行神迹把敌人打败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不能为神做什么，因为神根本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。我们能够参与服事，我们能够被神呼召在他的事工上有份，完全是神特别的恩典。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感恩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顺服。神可以用各样奇妙的方式去完成他的计划，可是神看得起我们，神呼召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神要借着各样的服事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要坚固我们，要增加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更认识他，让我们更爱他。有的时候远方想到这里就特别的感恩，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主啊，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求你指教我如何做。
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
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。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第七章24-25节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说，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，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，一名俄利，一名西伊伯，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，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，又追赶米甸人，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我们看到士师记七章25节记载，以色列人将抓住的米甸人首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。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士师记第六章提到说，基甸是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酒榨是前面提到那个懦弱的基甸，他藏身在那里打麦子，可是现在呢，却成为杀掉敌人首领的一个公开的地方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反转，还有对比。我们再次的看到了神的幽默，还有呢，以色列百姓整个局势的一个全面的翻转。在士师记七章24节，描述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。 召集以色列人继续追击逃走的米甸人。可是神当初不是应许基甸说，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吗？所以我们可以怀疑说，去召集百姓追击米甸人，到底是基甸自己的意思呢，还是出于神呢？尽管我们从结果来看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，而且呢，米甸人的两个首领都被击杀了。如果基甸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打这场战争的话，肯定接下来会引发一连串不良的后果。而且我们从接下来士师记第八章记载的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其实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召集以色列人去追击米甸人，应该不是出于神的心意。神早就应许，神早就吩咐要用300人来拯救他们，要用300人把米甸人交在基甸的手中。好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，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三点真理。第一点，神重申应许。第二点，神借敌印证。第三点，得胜在乎神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从基甸的身上看到神对他一步步的塑造还有带领。基甸他虽然多疑，可是因着他的顺服完成了神所交付给他的，而且那是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基甸从一个软弱小信的人，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多年的敌人米甸人。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像基甸那样的顺服呢？当神要求我们拿去一切我们所仰赖的，把军队从32000人减成300人的时候，我们愿意顺服吗？当神要我们只使用脚还有空瓶火把去打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到吗？听众朋友，或许当神向我们提出来一些不合常理的要求的时候，往往是神邀请我们去经历他大能的时候。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机会，盼望我们不要忘记神应许说，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神的应许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，因为神的应许永不落空。好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时间又到了，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来看基甸的故事。我是黄远芳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、喜爱和收听，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。索取真道分解讲义，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，请说明需要，期待收到您的来信。扎根真道，以马内利。
前来，当世人徘徊。